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恩待我们这地的百姓，大家尽量的努力啊，我们能够使这个疫情的扩散啊被控制，使我们能够比较放心的在当中啊来生活。我们向你感谢，因为这是你大大的怜悯我们，我们向你感恩。求你继续看顾我们众弟兄姐妹，特别下个礼拜开始，这些孩子们都要回到学校去。啊，我们的主啊，求你保守每一个孩子们，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打疫苗啊，他们也要聚集在一起上课等等。我们都求主使得这个疫情在我们这里啊，大家能够啊尽量的啊用心的去啊防止它，使得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平安，一切都能够非常的顺利。我们求主真是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我们求来保守看顾，也为我们教会各样圣工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过渡期，我们都求主赐福，使众弟兄姐妹啊在身心灵上同盟眷顾，你的恩也与我们同在，也看顾我们建堂的需要，因为这实在是你的工作借着我们的手在当中做成的。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那爱你的心，能愿意奉献，愿意摆上，愿意祷告，愿意在当中纪念，我们都向你感谢，求主继续引导保守赐福。谢谢主，你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经文。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在马太福音的第11章1到19节。我用一个题目是要肯领受。那么我们先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我读一节，请现场的弟兄姐妹回应一节。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别人。
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也就得着的。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我们用什么听的这时代呢？好像孩童坐在世上跳舞来说，
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我们再来思想马太福音11章的经文，在之先我们看到主耶稣差了12个门徒出去，主因着天父的怜悯，他回应天父怜悯的心，要让世人知道天父爱我们，所以他自己到世上来，他也差他的门徒开始出去。那么呢，先讲 天国的福音，向人发出的一个邀请，向人发出天国的邀请，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那么这是一个天国的邀请，天国向人发出的邀请，那么听到天国邀请的人是如何的回应呢？那么从第一章记载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世人是怎么样的回应。世人听到天国的福音，天国的邀请，那么世人肯领受吗？世人肯领受吗？这个议题一直是旧约圣经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重要的议题。因为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就会一直发现到一个让我们一直读的时候反复出现的，就是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回应上帝的邀请。神一直邀请他们，借着先知邀请他们，提醒他们，可是以色列人就是不肯回头。但是到现在我们继续看，那么我们也发现啊，人实在是不容易去领受天国的邀请，人很难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所以第十一章开始之后，我们就要看见世上的当时的人听了这个福音的邀请之后，那么呢，从施洗约翰开始，施洗约翰一开始，那么他就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那么众先知也为基督做见证，耶稣基督来了也是一样，发出的那个天父的邀请来。那么这些被邀请的人，人是怎么样回应的？那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向人发出邀请，但是我们怎么样向人发出邀请？一个是我们向人传讲福音，那这个时候是他们愿意听的时候，或者我们有机会传讲的时候。但更多的时间，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故事向人发出一个邀请。人一直在旁边看着你的时候，那么借着在你身上，主在你身上的恩典，主在你身上的引导和带领，人就会想要知道，想要知道。所以呢，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在当中，知道主带着我们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那么众人就会问我们盼望的缘由。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选择过日子？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行事为人？所以我们与主同行的生命故事，也实在是向人要发出一个邀请，就是人盼望人回应天国的邀请。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那么受差派的门徒跟着主走这十字架的道路，能回应吗？那么基本上不容易。我刚才说的，从旧约一直以来，人就是很难回应上帝的邀请。十一章、十二章马太福音就要记载，那么当时的犹太人是怎么样的反对，怎么样的逼迫，那么主怎么样的对待这一群跟随主的门徒。所以门徒从这里开始，他们就要开始去经历了，去经历了所面对的质疑跟反对。那么很特别的，马太在编排上就把它放在一起，从施洗约翰的质疑开始，就是我们今天前面所读的经文，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人是怎么样的看热闹的心态，怎么样的漠不关心，那么好像事不关己，那么好像面对一群没有反应的众人。然后接下来就要看到那些自以为是信仰领袖的、信仰带领者的法利赛人、文士，这群人是怎么样的拒绝那么天父的邀请。所以首先今天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约翰，施洗约翰他是怎么样质疑的。那么主吩咐完十二个门徒，他就在他的家乡的附近开始传道教训人。这时候约翰因为他批评了或者他指责了叙利王所做的罪的事，叙利王就生气了，就把他关到监牢里。他被关到监牢里的以后呢，那么他 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等多少日子，所以他就打发他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将要来的这个词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那基督是你吗？或你是基督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不说质疑，也要说一个某种程度的指控。那么耶稣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去跟约翰讲，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些事情约翰早就知道。耶稣就跟约翰的门徒说，你去跟约翰讲，我就是做这些事，我没有做你期待的事，但我还是做这些事。然后主就加一句，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么我们就来回溯一下施洗约翰他的认知是什么。当一开始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在旷野的时候，神的话感动了他，降在他的身上，他知道自己就是那一个在旷野里面的那一位，所以他就起来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么这一段我们很熟，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这些都要修直填平。那么呢，有血气的要遇见神的救恩。那么这个很清楚，约翰很清楚。所以当耶稣来要接受他的洗礼的时候，约翰也知道应该是反过来才对。所以他给耶稣施洗的时候，圣灵就降在耶稣的身上。那么那一位差派他的天父已经跟他讲了，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一位。所以约翰说实在的，他非常的清楚，他也为耶稣做见证，跟他的门徒讲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是用水叫他要显明他给以色列人。然后他看见鸽子在他的身像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知道他是耶稣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所以约翰讲得很清楚，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在我后面来的那一位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所以说实在话，约翰他所得着的见证是一个非常实在非常完整的。所以他为耶稣做过见证，可是他为什么质疑呢？这就是让我们读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希望不要往这个方向解经，可是事实就是这样。为什么他会在当中？那么耶稣告诉他说，我还是做这些事，那表示什么？他期待耶稣做一些这些以外的事。那么耶稣为什么没有做他所期待的事？那么我们要从约翰身上再去想，约翰的期待，那个期待使他产生质疑，不是那个认知使他产生质疑，是那个期待。他期待什么？你看约翰传讲的时候，他说什么？天国已经到了，审判也到了。为什么？因为他跟这些法利赛人说，胡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对不对？胡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如果你们行事为人不以悔改的心相称，虎头就放在什么？树根上。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神当时把以色列人使他们灭国被迁到 外邦去的时候，那个树孽子还在，就是树没有整个砍掉，还剩下那个树头留着，还可以再长。但约翰说什么？不是，现在是虎头在这个树根上，如果这一次你们不悔改的话，连那个头都要怎样？整个铲除的。然后他讲，他手里拿了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播麦的工作开始了。所以他认为圣灵跟火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所以这是他对弥赛亚的期待。他对弥赛亚的期待就是什么？就是审判也到了。啊，从属灵上来讲，这个话是对的。当神的话临到人的时候，那么呢，人的回应其实就延伸到末日的审判。信的有永生，不信的什么？罪已经什么定了。但是呢，执行审判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约翰不晓得，因为他期待的是恩典跟审判同时发生，或者说同时到。因为以色列人读以赛亚书61:1-3，前面的话是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然后一直写到使他们被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所以对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所以这一位就是主的受膏者。主的受膏者，受膏者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受膏者的发音那个字本身就是弥赛亚。所以以色列人知道弥赛亚是谁，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的恩年和神报仇的日子。好，所以他们会认为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恩年，对外邦人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为什么？因为他们欺负了以色列人，所以他们认为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两个日子是同时发生的。但事实上不是，我们基督徒有福，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分两次来，第一次来是耶和华的恩年，第二次来是神报仇的日子，神报仇的日子。所以我们读福音书我们就很清楚，第一次来宣告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第一次来我们所领受的信息，但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有天使吹号的声音，那么他跟着众天使来的时候，那么人都要起来什么？起来受审判。所以第二次是神报仇的日子。你说这样的一个见解谁提出来的？是耶稣自己说的，耶稣自己说的。你如果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16:16-21，你看耶稣一出来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到拿撒勒，按照他平常的规矩，在安息日走进了会堂，人就把圣经经卷给他，那么他在以赛亚书就找着了一处，那一处写什么？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我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神悦纳人的喜年就是耶和华的恩年，喜年就是我们可以各归本家，我们可以得自由。所以这就是福音。然后耶稣没有再往下念，刚才我们知道那一段经文下面还有，对不对？马上下面接的是和神报仇的日子等等，是不是？耶稣没有念了，念到那里他就把书卷怎样合起来，合起来交还给执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为什么看他？因为他没有把圣经怎样读完。大家记得那一段要读就要把那一段怎样读完，可是耶稣没有，耶稣没有读完就坐下来，然后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的，应验到哪里？耶和华的恩典。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平行来比较，你就知道对犹太人的想法，他们会觉得弥赛亚来，我们以色列人所仰望的那一位到了，所以我们应当蒙上帝的恩，然后呢，那些压迫我们的人应当受上帝的惩罚，就是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想法。 所以这个不是圣经的意思，主在这里告诉我们。所以常常许多人问耶稣为什么是分两次来，其实在旧约的预言就是这样，只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区隔在哪一个点上，是主自己做见证的。好，如果约翰有这样的期待，耶稣来了应当报告神的恩年，也要是报仇的日子，所以应该怎样？他期待什么？他会期待耶稣为他的事，为他的事怎么样对待这个叙利王，怎么样对待压迫他的先锋的。可是耶稣没有吭声，耶稣没有作为，他打发门徒去问耶稣，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你们去告诉约翰，我还是做这些事，我还是做这些事。这个对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对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耶稣的回答本身来说没有不符合先前的预言，而是应验了，只不过是我们有更多的期待，我们有更多的期待，但耶稣没有做。那么我们去问主的，主说还是说我就做这些事，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从这当中就借着耶稣的回答去反省？反省什么？反省只有一个要点，我们信得过吗？其实约翰也要反省这一点，他信得过吗？当上帝的话他认为 A 上帝也要应验， B 也要应验，上帝应验了 A， 你有耐心等候 B 吗？所以这就是信心，神应验的前段了，我们有没有信心等候那个后面要给我们的？亚伯拉罕是这样，神应验的前段，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最后我只给你一个后裔，你有办法看到万国因他得福吗？你有那个信心相信这个话会成就吗？他如果没有信心，他怎么感谢以撒？他要成为大国，他没有信心怎么感谢以撒？这就是我们要思想，上帝前面应许的，我会给你一个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是我给你孩子的，那我后面再对你的要求你敢摆上吗？除非我们会觉得说，上帝你不是要给我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吗？好不容易给我一个，你就叫我把这个献上给你，那我不就没了？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一个完整的，我们相信上帝已经做成的，我们相信上帝已经明显的历程当中都符合了他的话，所以我们也相信日后他所要应验的必然成就，这就是信心。许多人会问，你怎么知道你以后会复活？那你跟他说，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然后他再问你一句，耶稣以后还有谁复活？然后他看你沉默，再说，耶稣以后信耶稣的人还有谁复活？那你要怎么回答？这叫信。上帝已经把他所应允的前面做的，他的话就是要实现，这是我们基督徒要真正要学习的。当我们祷告祈求神的时候，那么神有应验的部分，神有回答的部分，神有照着我们心意给的部分，但我们仍然会在当中有所质疑，上帝为什么另外那些你不给？上帝为什么另外那些我等不到？其实这就是信心的功课，信心的功课。我们要从约翰的身上去想，我们的质疑比较容易从期待的落空上产生，所以期待落空上产生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去思想，神的话没有错，神的应许也是一样立定在那里，但求主给我们信心等候他自己话语的实现。 因为神就是信实的。当这些人走开了以后，耶稣要从这一个历程中来教导众人，他就跟众人讲论了，要他们重新思想约翰到底是谁。他就问了，你们从前到旷野去找约翰，你们要看什么？看风吹动的芦苇吗？还是你们到底要看什么？要穿细软衣服，细软就是那些质量非常好的啊，非常品质非常高的衣服。耶稣说，如果穿这样的衣服，这样的衣服你要去王宫去找，那你不会到旷野去找，那你到底看旷野看什么？那么如果你们认定他是先知，是他是先知，而且比先知大多了，因为这一个人是圣经上已经预言的人，就是主说我要差遣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就是这个人。这个人神所兴起来的先知没有一个大过他，但是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然后主就加了一句，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个人就是应当来的以利亚。然后主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段话主耶稣在讲，你们到旷野做什么？主问了三次，再加一次，都是替，然后主自己替他们回答。重点就是，你们真的去看先知吗？你们真的是去看先知吗？风吹动的芦苇，这是他们的一个俗语，因为在约旦河旁边有很多芦苇被风吹动，这是一个常见的景象，意思就是很普通的东西。你到旷野去，你还要走那么长的路，还要付那么多的代价，你只是因为好奇去看约翰吗？还是你期待什么去看约翰？约翰是一个普通的人吗？当然不是。那么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吗？是外表很特别，身份让你们很期待吗？如果你要看那些华贵的贵族，那你就去王宫找啊，你怎么会去旷野找呢？当然，你在什么地方找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去旷野，你真的是去找先知，但重要的是，如果你真认为你是去找先知，那么你的反应要跟你前往的心要一致的。如果众人觉得我们是去看先知，我们是去找先知，那么下一个问题就严肃了。如果这个人是先知，那你去找到他以后，你领受先知所说的话吗？如果这个人是弥赛亚，你去找他，那么你找到弥赛亚了，弥赛亚跟你说的话，你领受吗？如果这个人是这个是神向你显现，神真的向你显现，你在找神，你在祈求神，你在祷告神，神真的回答你了，问题就严肃了，你领受吗？你们到旷野去找约翰，约翰讲的话你们领受吗？耶稣在问这个，你们领受吗？耶稣说他真的是神兴起来的一位，是神在经上已经讲了，走在耶稣前面为主预备道路的就是这一个人，这是马拉基书四章五节讲到的，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所以他真的是以利亚，但如果你们只是想去看看，说说看，听听说说他的故事，那么呢，那你去看，你去听，你去传讲，没有带来任何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对去看的人没有任何领受到，没有任何领受。所以当先知代表神向人发出邀请，耶稣说兴起的人 没有比约翰大，这个大不是比那个位置大跟小，大跟小跟天国里的大小讲同一件事，就是在约翰之先的先知都邀请人相信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应许，唯有约翰他亲眼看见，这就是大，这就是大。唯有约翰亲眼看过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道成了肉身到世上来向人显现，唯有约翰亲眼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什么身上，这个叫做大。神兴起来的人就是神呼召使他成为神传讲神话语的人，没有一个人高过施洗约翰，这是对的，因为只有他真真实实看到自己所预言的那一个要来的耶稣，为耶稣做见证。但是重要的是什么？你看到了，你知道了，那你有没有回应天国的邀请？如果你看到了，你也知道了，你也说耶稣是基督，然后呢，你没有回应，那你比那个肯回应的人还怎样？还可惜，对不对？所以天国里最小的一位会比他大。如果你只是在世上看见耶稣，知道耶稣，认定耶稣，但你却没有回应他的邀请，你却不在天国里。所以主讲得很清楚，天国里最小的会比他大，会比他大。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圣经很熟，我们也把各式各样的背景什么都研读得非常好，但那只不过是我们在地上领受到的知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如果我们不在天国里，那我有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呢？这叫领受。耶稣再度的向众人发出这个邀请，那是众人怎么回应？所以耶稣要提醒他们，以色列人普遍的回应就是拒绝。我只讲两处的经文，你看保罗这样引用，他说神借着摩西讲，我要用那不曾指明惹动你们的愤恨，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以利亚说，没有寻找我的，没有访问我的，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这是讲谁？讲以色列人。上帝不断地向他们发出邀请，他们不断地什么拒绝。所以为什么讲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一节前几个月林长牧师已经详细的解释了，在他所写的书《水落石出》里面也花了很大的篇幅讲，那是翻译的问题。因为这一节的主词是天国，所以他是讲从施洗约翰一直到现在，天国是很猛烈的推展，那么一个强力回应的人就得着了他。这里在讲什么？就是从施洗约翰开始直到如今，天国向人发出热烈的邀请。你看在施洗约翰之前，有哪一个先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有没有？没有。从施洗约翰开始，施洗约翰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主耶稣出来传道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这叫做天国向人发出的那一个强而猛烈的一个要求，最猛烈的要求，就直接告诉你，就好像把那个天国的门票拿在手上就塞到你的面前一样。不是像以前的先知说你要等，你要等弥赛亚要来，弥赛亚要来，那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现在是什么？我已经把弥赛亚带来了，弥赛亚就在旁边了。但是人要怎样？你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极力的抓住这个机会回应天父的邀请呢？人要不要极力的抓住这个机会回应天父的邀请呢？人只是想要 讲直一点，就是喜欢看热闹，有神迹看，有奇事看，赶鬼看。然后呢，人有没有去想，这些天父差派他的使者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做这些的用心是什么？瞎子可以看见，聋子可以听见，瘸子可以起来行走，死人可以复活，天父的用心是什么？天父的用心是向人发出那一个强烈的邀请。天父爱世人，怜悯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人愿意领受，约翰就是以利亚，不肯领受，那约翰再来几次也怎样，没有益处的。所以人不能够在当中，因为神怜悯的心肠已经照亮我们，我们愿不愿意被他引导走回到那一个平安的路上，还是我们把所领受的看看听听说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但是呢，所以最后耶稣看了众人，我想他看到众人的反应，他就觉得很深的叹息，很深的叹息。因为显然众人还是什么，还是看看听听，没有反应，没有反应。所以耶稣说，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个世代？孩童在街市上招呼同伴，我们吹笛你们不跳，挤哀不捶胸。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你们说他被鬼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但是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耶稣说人子，这里再度的提醒以色列人，再度的提醒以色列人，天父用一个极强烈的但极为卑微谦卑的方式，希望人的心，人的心可以打开来，人的心可以谦卑下来，人的心可以柔软下来，说原来天父真的这样爱我们。神的儿子愿意虚己，成为奴仆的形象，取了人的样式，然后谦卑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做什么？要代替我们。所以这是我上次跟大家讲人子的时候说过，人子的代表就是以西结，在环境上面对悖逆的百姓，他要完全的虚己舍己，他要承担以色列家犹大家的苦难，他要承担那一个羞耻，他最后连他的妻子死了也不能哀哭。这是在预表的要来的人子，他承担了所有的以色列家对他的悖逆，承担了以色列人所有人的痛苦跟羞辱，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多么强烈，上帝向人发出最强烈的要求，但是世人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无动于衷，冷漠。面对一个冷漠的世代，耶稣用一个比喻讲，孩童在扮家家一样，我用什么方式都无法打动人的心，无法打动。严谨的约翰说是被鬼附的，那么跟人亲近的耶稣被说成贪食好酒的人，说成税吏跟罪人的朋友。人有看到上帝耶稣那样怜悯的心肠吗？所以这是耶稣很深的叹息。所以最后讲，如果人还是自己以自己为主，不肯回应神，以后我们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大家就有力想到的。王发出去邀请，邀请函送到一个人手上，他说：“哦，我刚刚买了三对牛，要去试一试有没有？我刚刚买了一块地，要去看一看。”这是在讲什么？人都回绝了天父的邀请。但是这是没有智慧的。耶稣说智慧之子最后会显出智慧的。耶稣是智慧，最终那个真的有智慧的会显出他的智慧是正确的。也就是说， 耶稣不是靠着人的回应来证实他是基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应许。如果你们肯领受，如果人肯领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他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是他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不是我们自己有那样的得救的智慧。我们讲的这个奥秘是神隐藏在万事以先的那样的奥秘的智慧，是要我们得荣耀的。那我们信不信得过，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的要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我跟弟兄姐妹用要肯领受，对一个信已经信的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讲，我们同样的要去思想，我们信得过上帝的话吗？当不符合我们期待的时候，我们说，上帝你不是这样说吗？主啊，你的话不是这样吗？但还是不符合我们现在想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祷告没有按照我们心意蒙应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选择相信他怜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智慧去选择信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有那个勇气，有那个勇敢继续跟随，这是我们非常要紧。我们在信主的路上一直不断的会经历这些，有高有低，有平顺的日子，有艰难的日子。无论在怎样的日子，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回应主他的话就是这样，他是可信的，他是可信的，不管我们理不理解，他是可信的。我就用玛利亚做例子，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怀孕呢？怎么会有这个事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天使说，因为这是出于神。那玛利亚呢？你信吗？玛利亚说，我信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的话临到我，他就会顾念我，他就使我成为一个外代都称为我是有福的人，因为是他的全能为我成就的大事，因为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玛利亚没有说，因为我实在很不幸，上帝你怎么选到我，怎么不选别人？玛利亚不是这样想，玛利亚说，我是一个有福的人，我是一个有福的人，能够承接这样的一个使命。我说的前无来者，后面没有再没有人，就唯有他成为那一个上帝用的尊贵的器皿。他可以看，这是上帝对我的怜悯，这是上帝对我无比的福分跟恩典。只有一个信，他信得过上帝。所以希伯来书讲信心的人物也是一样，神在今日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我们要怎样？我们就要有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得救的智慧，相信上帝的话，相信到底，选择相信。面对各样的情境，求主帮助我们选择相信，回应天父的邀请。在我们当中，如果你碰到有一些还在寻求的人，那么我们不可能回答他们的问题，所有的问题，我们也不可能借着祷告就改变他们现有的情境。但我们不要灰心丧胆，我们也鼓励他们勇敢地相信，因为神他所说过的话，从过去直到今日，那么都应验了。那虽然还有一些看起来好像还在等，但神是一信实的。要紧的是，天父，他用尽的各样的方式来邀请人。神用百般的智慧聪明，要把这个恩典加在我们身上。但是有一个关键， 我们愿不愿意去领受它？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何等样的向我们发出邀请来。古时你借着众先知向你的百姓发出邀请，现今你借着你的孩子向我们发出邀请，如今你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向我们发出邀请，让我们都能够领受你的话，信得过你的话，回应你的邀请，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国度的一员，我们在那个里面，主啊，一切的丰富，一切从你来的福分都已经应许给我们了，让我们欢欢喜喜的领受，欢欢喜喜的领受。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